Sound On。
我想和猫学习社交，猫眼里的孤独不过是一种姿态，旁人无需大惊小怪。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苔熊心里话，我是海苔熊。村上春树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没有人喜欢孤独，只是不勉强交朋友而已。我想问你，是一个不习惯孤独人吗？还是你是一个很习惯孤独的人？你总觉得自己是在那种勉强交朋友的状况吗？或者是说你和一群人相处的时候常常觉得格格不入吗？我觉得有些时候我好像是这样，可是尽管如此，我还是会为了不寂寞然后就选择迁就。你是那种会迁就别人的人吗？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新生代畅销作家威廉来谈谈他的孤独学，让我们掌声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廉。
你的 IG 跟 FB 叫做精神科观察手记吗？
日记
啊，精神科观察日记。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啊？
但我不是精神科医生。然后因为这个故事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叫曾世峰，就是会跟风这件事情会有连结。然后事实上我有一阵子就是状况不好的时候，我有真的到精神科里面住院疗养过一阵子。然后、对，然后在那一段时间过后之后，我就对于身心症状这件事情有一些想法。然后会取名精神科，其实也是灵机一动啦，因为我觉得网络上太多很尖锐或强烈的言论，然后因为如果看过我的粉专或者看过我的网站的人都知道我的状态是一片祥和，就是会想要不管是视觉上或文字上，我都希望让大家在阅读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压力的。所以我早期可能还会评论一些时事，可是到这几年包括连出书之后，我叙事的口吻都还蛮中性的，就不会特别的想要去批评或者是 对一些人给什么想法。
我看你的公开这些网页啊什么，就是它的图片就很像是角落有一个阳光然后照进来，然后有一本书或有一个茶在那里，就它不会有很多的情绪起伏，就有种宁静感。好像比较像这种 feel。
对，因为其实 我可能我自己的私生活是这种状态，可是我的社交模式跟工作模式会变成另外一种人。
有，我在你的这本书叫做《我忙着孤独》嘛，这本新书《忙着孤独》，就是觉得，威廉真的是人格分裂，
我是蛮严重的人格分裂，
就是一方面搞笑的说辞，因为真正人格分裂不是长这样嘛，就是他其实就是有一个面向是，好像你会跟别人想要有一些社交，然后欢迎大家来住，但是另外一部分你又是蛮享受一个人的空间。
对啊，因为我其实出社会之后，我觉得在学校感受还没有那么的强烈，因为在学校大部分的困难都来自于可能原生家庭给我的一些情绪的处理方式，还有说话方式，一直都太 real 了，就是太做原来的自己。
你家人是可以让你怎么样，就是随便干嘛都可以？
没有，因为他们姑且这样讲，台南人话，
糟糕，
站地图炮马上中箭。
对对，
没有啦，就是我住的地方是算乡下，我成长于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地方。我觉得大家的情绪跟讲话方式都过度直接。对，就是大家喜欢不喜欢会直接讲出来。
啊，几细两 Q 改了这种。
对对对，然后再加上一点南部家长喜欢的那种嘲讽跟贬低，可是我觉得那是他们的上一辈对他们这样子讲话。所以导致于他称赞你不会很正面说，哎，海苔兄你好棒，你真的考100分。他说啊，下次有100分再来说了，就会讲这种话。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会说什么啊，不老老瓜好狼探听啊，就讲这种很神奇的。
对对，然后不许你得意，然后也不许你接受称赞，他觉得称赞会害了你。可是我却是反过来的，我是一个被需要被鼓励的人。但是我到学校里面，我发现我的讲话方式很奇怪。因为我对同学也讲话也这样子。就是用我爸妈对我的那一套讲话方式，或者在我们那个环境里面大家讲话的方式，大家没有恶意。可是大家讲出来的话其实都很恶毒。对，就是仔细想想去拆解这些字句，其实不太适合拿来日常对话。然后对于同学来说，我的处理情绪方式还有关心别人甚至赞美的方式都会被觉得不舒服。
可是我记得我的高中念男校也经常这样说，还没死哦，这样不是吗？ 还是比这更夸张？
大学，我觉得是到大学，我觉得高中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觉得到高中大家对于这种人际没有到很敏感，嗯，可是到大学你会遇到很多来自四面八方
不同城市的人，
对，然后我觉得一个城市的形成氛围会影响在那一块地方长大的人的气质，嗯，然后跟你的谈吐，嗯，然后我就带着那样子的很原生的很原始的我到台北念书的时候发现，哎，我初期很容易跟别人起冲突，但多数的冲突都来自于就是大家
祸从口出，
对，就无心之过，可是大家会觉得，哎，你这个讲话怎么那么呛，然后怎么那么酸，然后是不是都带刺，可是我其实没有，
哦，就是以前就是这样，然后习惯了，
然后习惯了之后，你这样的讲话方在人际中其实是 不太受欢迎的。
哎，你大学的时候有发生什么事吗？跟同学之间？
我大学的时候常常跟同学起冲突，但多半都是无心的，就是可能我讲话被误解，然后我们这种人被误解就会想要去
这证明，就说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对，可是我发现大学是个小社会，嗯，大家在处理冲突跟误会的时候都选择沉默，
哦，对，
或不要跟我谈这个，嗯，就我不想要聊这个，我生气了。可是我的原生家庭可能我的环境在处理这些所谓的误解或争执的时候是面对面讲完，好，我改，没事，嗯，可是我觉得好像在当时我遇到的所有的同学，嗯，所有的冲突都不能够这样子被解决，嗯，我就很难过啊。然后大家的我叫同才的施压方式就是排挤你，就是
大学大一有被排挤吗？还是什么？
我大一其实刚开始大家不熟的时候人也算好，因为我的个性也算在外面是很活泼的人，嗯，然后可是相处久了大家会觉得可能我的说话方式确实会替很多人带来困扰。
你曾经讲过什么样的话？因为我现在真的很难凭空想象，
很难凭空想，因为我已经不那样讲话了，我已经 改掉很久了。例如是用我爸妈那一句，比如说你今天可能要代表班上出去比赛，可是我对你的关心可能会变成是一直在挑你毛病，哦，就说哎，你这样 OK 吗？就是一直让这个人信心减弱。哦，但是我的爸妈确实是这样子，因为他担心，
就用减弱信心的方式让你更努力，
对对对，然后我也拿来这样对同学，然后同学就觉得说我干嘛唱随他。
我想到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他经常会说你这样子不 OK 哦，你这样可以吗？
对对对，我就是这样讲话。然后因为我这个人是比较热心一点的，嗯，我还帮忙你指出你的缺点跟毛病需要改进的地方在哪里，嗯，他会觉得我在找他麻烦，
嗯，很鸡婆什么的，
对，或者是会被另外一群同学解读成你是不是不满意他代表班上去比赛，
你嫉妒，
对，你嫉妒，然后你想要取代他，然后我就一直陷入这种我没有这种意思，但是却一直有被解读成这种意思。一开始会想要据理力争，因为每一个人都想要讲清楚，可是大家都不听你讲的时候，然后你又遭到排挤的时候，你没有人可以讲，嗯，那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就是有很多还是有很多跟我比较亲近，或者是说他们的爸妈、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同学也这样讲话，他们就看透这一切，嗯，他说你的心地很善良，可是你常说一些话让大家误会，嗯，你要不要调整一下你的说话方式，或者是你少讲话。可是我们这种人少讲话是太困难了，嗯，所以我就慢慢的去调整，然后我的调整方式是我去看别人怎么讲话。
用模仿吗？
嗯，应该是说跟他讨论同一件事的表达方式，你的表达方式跟我的表达方式，为什么你是个人缘这么好的人？哦，我就说，哎，我问你海苔兄，如果我今天想要鼓励他，嗯，可是我刚刚跟他这样说，嗯，他生气了，嗯，然后他才会跟我说你不可以这样讲话，嗯，这样他会觉得你在刺伤他。
而且其实你如果要达到这个目的有其他做法，你可以怎么做，这样，嗯，
对，我其实是没有放弃社交跟人际的，我就是一直在调整自己，因为我觉得我一开始的我是没有办法独立一个人活着，没有跟人际往来的状态，我没有办法，所以我如果要进入人际圈靠近我的同侪，我就必须要改变自己。我觉得这样改变自己也是好的啦，不是说我要丢掉原本的我，嗯，变得装成另外一个人，而是我觉得每一个人个性可能有一些自己看不到的盲点，嗯，然后我也会去看你告诉我的说话方式我接不接受，如果太离我太远，我可能不会接受你这样说法，但是我会再问下一个，嗯，我就是在积极度放在这一方面， 我想要让自己不被讨厌，胜于受欢迎。因为前期可能太多人因为这样子去讨厌我，然后我觉得学生时代讨厌一个人的手段都很直接，我觉得对孩子来说，对一个少年来说，很多时候会变成霸凌。
嗯，而且他可能就不跟你一组啊，然后你就会落单啊，然后你很多时候会觉得非常的孤单啊。
对，
然后中午吃饭好像也没有人陪啊。
对，然后最严重的是有写在书里面，就是音乐季那一篇文章，就可能一群好朋友，但可能我卷入别人的感情纠纷。嗯，那时候就是一个直肠子的人，可能同学偷吃，我的室友偷吃，
很热心帮忙。
没有，他女朋友就问我说：“哎、你他在家吗？”我说：“哎、你不是在吗？你干嘛在问我？”然后那当下就啊，死定了。
就说啊，糟糕，我现在没有套好，
房间里不是他，因为就有一双女生的鞋在那嘛。然后百口莫辩，然后两个已经吵架，18岁的年轻人就是吵到翻天覆地，而且是班队，就是很红的班队，然后我就安慰两边，然后一边那个男的是我室友，我跟他很好，我就跟他说，我觉得你这样很不 OK， 就是还正义使者出现，
就很热心想要做点什么嘛。
对，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搞砸一件事情了，然后我对女生就一直很难过，我就啊。鼓励他新的会更好，因为我们能懂的感情处理
讲
很浅，真的很浅。可是他们后来复合了，
哈，那搞你像白痴一样。
对，然后在女生眼里，我就是一个劝他们要分手的人；在男生眼里，我就是一个出卖好朋友的人。然后他们两个又是班队，在戏上是很也是蛮多关注，
就是势力很高。
对对对对对，开始会去。影响别人对我的看法，然后那次海洋音乐季之后呢，大家对我的态度已经变成本来是不理，然后会变成是我上台的时候会发出就是鼓噪的声音，我在台上报告，台下会有一些嘘声出现，可是对我来讲那是一个很慌张的事情。
对啊，太夸张了吧。
对，因为我不晓得该怎么处理这些事，然后我就硬着头皮把它讲完。往后我觉得这种校园霸凌，你只要第一次接受了这个状况，你就会越来越严重。他们下一次会用更激烈的方式让你更难看，因为他们想要你这样，可是我不晓得怎么去抵抗这件事情。然后我的个性又是比较急躁的，我曾经气到在班上踢桌子，可是这是一个很疯狂的行为，现在想起来就是一个很失去理智的，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怎么去停止这一切。
那你踢桌子之后呢？
踢桌子，然后因为我其实在戏上也算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人，然后这件事情如果变得很被掀开之后，这些人会反而会比较安静一点，然后他们的攻击会从台面上转到台面下，然后开始一直试图讲说我的人品有问题，然后因为学生不会辨别说啊，我了解你，我只看着你好的那一面，没有那么成熟，我听到哎，谁说谁的哦，真的哦，好，那就不要理他。我就在学校度过一段非常长时间没有人会跟我讲话的时间，然后包括连跟我好的人，就是我的室友们，可能他们都必须屈服于主流势力的。
哦，对啊对啊对啊，
对，因为他们怕自己也被攻击，
如果跟你好可能就会一起被排挤。
对，可是我觉得给一些可能遭受到现在职场可能霸凌是另外一件事情，如果是校园，如果是今天比较年轻的听众，你在面对这些非常恶质的行为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次就不要认输。
哦，因为你只要忍了一次之后，他就慢慢叠加，他就说哎，你好像可以忍哦，然后再看看你怎样会更
对。因为很多越来越过分的霸凌跟类似的校园事件，其实都是一直忍耐，然后这件事情爆发的时候，其实已经长期遭受这样待遇了。
而且霸凌你的人就会说啊，以前你怎样怎样，你也没怎样啊，怎么现在突然开始？
对，
哦，
对，然后他们会有一个势力，会慢慢成群结党，所以你要一开始跟他对立的时候，你要找到一个方法反制他，然后你要告诉他。我不怕，你这样是错的，因为很多人，其实我后来蛮感动的，因为毕业之后，我反而是跟大家私底下都还算有联络的人，然后有一次同学聚会的时候，就有人跟我道歉，
哇，
对，然后
事隔多年，
然后那时候就哇，差点哭出来， 对啊，
就好像被误解很久，
对啊，
终于懂了。我觉得这大学的经历应该影响你后面很多吧？
对，会让我在人际上面有一点疑神疑鬼。
哦，怎么说？
对，包括在职场上，我觉得每个人面对人际问题的时候，通常都是消极的。可是我遇到人际问题的时候是积极的。
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会叫算了，你不理我就算了，或者说啊，没关系就让他讲。然后没关系就怎么样，大家很容易又没关系，然后或是躲闪去面对可能迎面而来的打击，尤其是特别是人际纠纷，我就是会一个主动去解决问题的人，因为我曾经知道没有当下立刻解决之后会替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所以我会所谓的疑神疑鬼，是有一阵子可能身心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会一直怀疑别人是不是讨厌我，讲我坏话。然后可能有一些人际上面的小小的忽略，可能有的别人可能是无心的，我就会去放大这件事情。
哦，他说讨厌我，他怎么了这样。他可能他没有任何的，
我就会积极想要找你讲清楚，然后对别人来讲这又是一个很奇怪的反应。
都超奇怪的啊。
对，可是可能不晓得我来自于这样子的成长过程中，很多同侪的打击让我其实很痛苦。所以我不想要因为这些事情而再承受再经历过一次这样的事情。我的身体会有一个预警。所以我那个预警如果过度过头了，我就会变成疑神疑鬼。然后慢慢的我发现，我觉得选择跟你同频率的人很重要。
哦，
对，所谓的同频率是，如果我是一个不计较这些事情的人，如果我对朋友的行为是包容度比较高的人，我就会想要去跟同样包容度也很高的人在一起，
选择跟你类似的人。
对，就是同频类似。我会减少说明自己的时间。
对，没错。哦，我好像有点懂你说的。
对，
就是你刚刚说因为你会比较敏感嘛。我们之前前几集有讲那个，如果你曾经经历一个创伤，你会有一种过度警觉的状态，时不时你就是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骚你，然后你就很敏感会感觉到这个。那这种人怎么办呢？如果你跟可以理解你然后一样敏感的人相处，你就可以减少解释的情况。可是如果你跟神经很大条相处，他说哎，你刚刚讲那句话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样的预期或是什么，他觉得你这很奇怪，我也没有想到，那你为什么要问这些。对，
因为我觉得年轻时候我都会想要交一些奇形怪状的朋友，就觉得、啊、他 好特别，然后他好有才华，他很怎么样。可是慢慢的我会开始寻求臭味相投。这把年纪可能大家身上已经有一些改不掉的缺点，或者是
我以为你说改不掉的臭味。
可以多喷点香水。
你今天来的时候哇，完了完了，我一定要来，我一定要选一款那个秘密送我的香水。
就类似这种同频或臭味相投的人，其实会减少你去对人际 这方面钻牛角尖，因为他就是跟你一样。所以你不需要去证明些什么。可是我觉得很多人际问题都来自于就是你想要别人替你做什么，或是你期待这段关系会变成什么结果，可是一直落空，一直失望，然后一直自责，或者是去检讨别人，我觉得都是不健康的。我觉得最棒的相处方式就是我们理解对方。然后我们也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讨论我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我其实自己是一个不会记得别人对我怎么样，除非真的像刚刚那种让我有身心状况出现的。今天你对我不好，或者是说在职场上在人际圈可能有一些什么说谎啦，吃个亏啦，我觉得其实都人都是会这样子的。我都还是会安慰我的，甚至还会安慰别人说人就是会这样子啊。他有就我觉得有点小奸小恶其实是无所谓的。可是有些人如果会放大这些东西的话，我就开始观察。他在意的事情我到底在不在意。然后如果他在意的事情我毫不在意，我可能会跟他保持一点距离，因为我们接下来有可能会有冲突。
哦，就这边他有一个地雷点。那如果你们两个地雷很像，你们就可以一起避开嘛。
对，
但是如果你们两个地雷不像，你们就是处处是地雷了嘛。
对，
然后就大家都没办法走。
对，
哦，原来是这样啊。所以你在上一本书什么绝交不可惜，把善良留给对的人，这本书就是你要去选你的朋友。
对，
然后 不一样的你也不用改变他们，就他们就是留给其他的人当朋友。
因为 那一本书的过程就是我刚刚有讲，我是一个很需要朋友很需要人际的人。我很喜欢在别人身上看到很多看不到的事情。但是慢慢的长大我发现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主动的交朋友，
真的
我反而开始要进入一个筛选朋友的阶段了、嗯、然后到底谁可以留下来谁不能留下来、嗯、他没有做错，但我们真的不太适合当朋友。我在书里面就有讲到很多关于可能有一些人就是不同频，可能他讲话的方式会去嘲笑你、嗯、然后会去打击，因为有一种人他就习惯他是那种
比较高的位置
辣妹过招那种讲话方式、嗯、我就很不喜欢、嗯、可是以前就会觉得很好笑、嗯、然后那种刻薄你嘲讽你嘲笑你身上啊，就是你很瘦你很胖然后你眼睛怎么了你头发怎么了然后你今天喷了香水很臭啊怎么样，就会讲这种不加修饰的话，然后是、嗯也许是有一半他想要做戏剧效果、嗯、然后因为我在上一本书里面有讲到，就是其实我觉得交朋友不太像上综艺节目、嗯、因为大家可能那时候康熙来看太多了、嗯、然后很喜欢讲话
很嘲讽
嘲讽，然后用一个形容词然后说你是什么人妖然后你是什么，就是我觉得那是做节目效果，我们会觉得很好笑，可是放到人际圈里面那其实超恐怖的。
如果他在讲的是你的话，
对、嗯、就是你今天开开心心的出门为什么要满身是剑背后整个都是剑的回家，一定会有人跟你一样是舒舒服服的讲话，根本也不会去评论你身上任何事，因为那些根本不是交朋友的重点、嗯、然后那也不是我们聚会的理由、嗯、可是有些人会把这样的效果好，也包括好笑的效果放在你身上、嗯嗯、然后 让他自己发光，然后我就很害怕这种人、哦、对，然后书里面其实有讲到就是可能这种人也是我优先不联络的人、嗯、这个绝交不是要叫大家说哎。我们就到这边为止、嗯、这有点幼稚、嗯、但是 我觉得比较理想的方式是其实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交朋友了，比较多时间都花在工作跟你的所谓的生活、嗯、或者是你有伴侣或家人，给朋友时间很少，一个礼拜五天工作包括两天放假、嗯、陪家人、嗯、要加班晚上应酬，那你会跟真正的朋友见面的时间有几天、嗯、我觉得可能不到两天、嗯、可能过一天，因为有时候很累根本不想见任何人，那你这一天要留给谁，我是这样去筛选的。
哦，
对，
当你的时间很有限的时候、嗯、你就要留给适合的人，
对、嗯、什么样的人适合，我觉得在 每个阶段，我朋友是阶段性任务、嗯、我其实不太认为 我比较悲观主义者，我不觉得没有会好一辈子的人、哦、因为每一段时间点你所接受到的价值观你会变他也会变、嗯、然后可能我们会认识一辈子但我们不会好一辈子、嗯、所以我所谓的朋友阶段性任务是在这个阶段我们三观相合我们就会很常往来，可是如果下一个阶段我们已经变三观不合了，我在书里面有写到就是有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可是你还勉强自己跟以前的他在相处、嗯、
没错，然后就说我们那时候那么好为什么现在变这样，然后你每天相处会很痛苦但是还是想着以前的那个他，
对，然后一方面这样是你这样是比较柔软的人、嗯、有一种人会指责你
你为什么不能跟以前一样，
对，我觉得超莫名其妙，因为你长相也跟以前不一样，
对
啊， 对啊，然后这样的阶段性任务我觉得在华人吧，我觉得大家对于感情这件事你会看太重了，
你书里没有写到你是重情的人啊，
对，我是重情的人，但是我后来觉得这个重情的要放在对的人身上，就扣到上一本书、嗯、因为重感情是改不掉的、嗯、可是你可以选择要对谁重感情、
欸、不对啊，你刚刚这样一讲我就很想象很像那种、嗯旅行的旅伴，就是他可能跟你一起搭车然后坐在你旁边，那这个同样的车厢里面有不同的人，那有的人可能跟你坐三站可能坐五站，有的人下车有的人上车，然后他可能坐在你旁边又跟你聊了一阵子，那最后能够跟你一起开到终点的那个人可能一开始也不在车上，像这样嘛，可是你怎么知道要坐在谁旁边讲话呢，因为那个选好像有点难啊，而且你也不知道何时他会下车啊，
嗯、欸，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嗯、我就有一模一样的叙述在上一本书里面、嗯、就是我觉得是
我还没看，我还对不好意思我不是抄袭，因为我真的没看过，
有通灵
先摸一下，
对，先摸一下知道里面写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把比喻成共乘的乘客、嗯、这件事情拿来作为人际关系的开始跟结束，嗯，就是跟海苔兄刚刚讲的那比喻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嗯、可是你怎么样选择，我觉得来的人我不会选择是谁，但是来的人 我比较在意主动，
什么意思，他如果坐在你旁边就好、
就是、对，我觉得在新的这本我忙着孤独里面就想告诉大家，就是所谓孤独是你 一个状态，它并不代表说你永远都是会一个人，可是你要把你的心打开、其实走在路上，我家的早餐店巷口的早餐店那也是个朋友，阿姨也是个朋友， 7 店员也是个朋友，我对于朋友的界定会比较浮动、但是对什么朋友要用什么样的态度、你可以选择，因为你要画清楚那个层级。我以前是不会把朋友分类的，然后朋友是具有功能性的，朋友不是一个很温暖的词，我觉得朋友是比较偏，尤其是到社会上，朋友是偏利益交换。
哦，对啊，因为你给我什么，所以变成我朋友。
对，就是变成这样子。然后现在我可能是我想要讨温暖、讨称赞的时候，我会去找早餐店阿姨哈，她每天都叫我帅哥。就是我对朋友这件事情界定是非常开放的，你只要来认识我是善良的，是善意的，没有想要让我不舒服的意思。我觉得就算我们认识一天，我也觉得你是我的朋友。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会在这个公车上面换位置是这样吗？
你说换位置吗？
因为有人下车人上车嘛，你甚至没有办法预估下一个上车人会是谁，然后是下一个下车人会是谁、那你在公车上是怎么移动的？
我坐着啊，然后他上来他想要跟我讲话，我就会跟他讲话。可是对于我自己，我是不太会主动在这个时间点、不太会主动跟陌生人讲话。
那因为我不知道大家都有那种经验嘛，就是你搭计程车的时候，然后发现计程司机跟你聊天，但是你根本就不想跟他聊天，那种时候怎么办？
我就会用一个婉转的方式告诉他我很累。
哦，所以也不是任何上来的人你都会开启就是跟他建立成朋友的关系，就看你的状态，就刚说那个孤独状态。
对，我觉得早期我的交朋友是虽然我是主动、但这个友谊关系建立我是被动的。就可能在念书的时候到我出社会的初期，我都很想要交朋友、然后积极的去认识人，释出善意，可是别人有没有把你当朋友
很难说。
对，所以我说我主动的结果导致于朋友的关系是被动成立的、然后如果这样的被动成立的关系，其实你是趋于弱势的。任何关系，男女关系，男男关系女女关系，其实都是关系成立，如果是你比较想要的、你就没有办法在这段关系里面得到平衡、因为别人可以对你予取予求，很常最后会变成这样子、如果你过度积极的渴望这段关系有一个你如你所愿的发展的话、可是后来我就调整我的交际方式，是我被动式的、去人家来跟我讲，我在选择跟他聊过几句要不要再多聊，就会有一个筛选门槛。你今天上车，你哎 ，hello， 你好，哎，你也用这个表，哎，对，聊起来了 ，OK， 我觉得品味一致，我就会再跟你分享一些我的事情。如果他一上车就像计程车司机一样，哎，笑脸那样，就讲一些我想要听的事情，像政治话题之类的，我就会说哦，就给个礼貌性回应，说啊，司机，我有点累，我在忙或怎么样，就是把这件事情就结束在这边。然后当我这样子的比较被动式的去接受人际关系的时候，我变成我有主导权。
看似被动实际主动。
对，就是其实这很微妙哦，这是反过来的事情哦。我们越渴望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这个关系被动成立的、可是我们不强求这件事情的时候，反而我们有很高的主导权。
我记得我之前有分享过一个理论、就是说你在关系当中投资越多心理，其实你的那个权力是越小的。对，那叫做 investment theory、是 Rosebud 他提出来，然后所以他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你不要花心力在上面，不是，是你要去筛选你的进入你关系的人，但后来他就挂了，他也没有说要怎么筛选。所以你讲到这件事，我就突然想到，因为他 很早以前的一个心理学家，然后我想到我的治疗师就告诉我说，我觉得还有，我觉得你的人生啊，因为大家可能会需要你，所以很多人就会来找你，然后很多人就会贴过来，那你好像不需要当这个主动的角色，反正大家都会过来嘛。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但你少了一个东西，像威廉有的东西我就没有，就是你少了去选那筛选的过程，就然后谁来、就合作，谁来就试试，然后到最后好像你会变得很忙。我们有之前有一集跟简少年在聊天的时候说，哦，你好像扛了很多东西，所以其实不只是他们来找你被动，你还要有一个筛子，是不是？
有个筛子，我觉得那个筛子成立蛮重要的，因为人认识多其实没有用
啊。什么意思？
就是你所谓的人脉广，什么人脉，什么人际存折很丰厚的人，我觉得人际存折通常都是交换利益得来的
啊。什么意思？
你在我的生活里没有办法起作用，有功能性。就算你带给我开心，陪我聊天，这都是功能性。然后当我们这个功能性利益输送的 断了
过程
断了，嗯，他其实就自然而然这个人就消失在你的生活里了。你有没有很长老同学，我觉得老同学最感触最深，为什么当时那么好，我们毕业后却没有再联络了？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
因为利益输送结束了、
对，就是利益输送结束了，就是当时可能大家什么一起打球，一起干嘛一起干嘛，我们如果没有在同一个时空下，我们没有互动了，表示我们现在的生活没有对方是可以的。哦，对，所以我这个功能性就结束了，所以我才会一开始说我觉得朋友是阶段性任务。
你不要为了保持旧的朋友然后把自己困在那里，
很累哦。我以前是我是超级念旧人，会变成这样子是我觉得我念旧人其实活得很辛苦，你一直在做一些为别人怎样的事情，包括我在上一本书有讲到我还办了一个全校高中的同学会，在18年后我每一个人写卡片发 email 然后找地址，然后
全校高中吗，
就是我全那一届几百个人，然后包括老师，然后我还请在学校上同学在学校当老师，去找出那些退休老师请他录 video， 就是我做了很多这种着急的事情。
那时候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啊？
因为我想念大家，因为我们毕业后可能很多人都十几年没有见，然后我就会偶尔会想起这些事情，然后就哎，那时候好美好，为什么之后都没有联络了？可能这个利益输送关系已经断掉，功能性也没有了。可是我其实会做一些事情，是会疗愈自己内心那一种渴望见到谁或者想念谁，我是会做这种事情的人。
啊，真的见面之后呢？
我就很开心啊。
啊，这样可是跟当初都不一样啦，你怎么会开心呢？
可是我就想要见见他。然后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现实，我就建立一个功能性，建立一个输送带，这个同学会的名义就让你不知道怎么开口想要找同学，或者是说你想念谁，但你们没有任何名目可以见面，你要突然说哎，十几年没见，打电话给哎，好久不见，要不要出来，是不是要跟我推保险或借钱，就是会有这种直觉吧。可是如果说我们用一个同学会的名义，然后好久不见，然后把它包装的温暖一点，我觉得来的人不会去想到今天这个社交活动或这个聚会会有什么利益关系，除了交换自己这段人生经验的过去，或者是说我们回味以前，这个所谓的比较软性的功能性它会存在，可是它没有，他不会觉得哦，我今天去这个聚会是去什么龙门宴，是不可能的。
但是也有可能因为这一次新的输送带，大家更多的更新彼此的生活，然后后续有其他利益输送，这样
也许也有可能。哦，对，但我只是纯粹我的心蛮单纯的，我那时候办同学会就只是觉得说啊，大家可以出来聊一聊，如果愿意来的话，当然是很想见同学的人会来啊，然后不想见同学的人就会觉得说哦。好无聊或怎么样，然后我写在书里面蛮感慨蛮深的，因为我那时候高中有4个死党，然后结果全部都没到，然后也有人住在学校旁边，然后就用什么他老婆要干嘛干嘛干嘛就没到，然后就哎，来的都是当时不太熟的人，要去吗？去，因为我觉得这些人至少他有心。
有，人家书里面有想说，那么约成年人约见面都是假的，你要看那个约前的一小时，那个才是真的。大家就有各种千奇百怪理由，然后说要来不要来这样。
你就在那一小时，因为我觉得一开始讲一个礼拜之前就讲不准，在一小时之内你会知道谁到底要不要来。所以我就每次约大家，我一定不会问说，哎，你们要不要来？我一定是到前一小时问说，你们可不可以来？哦，对，然后慢慢的，我觉得。孤独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自己是被动式的去体验，对，包括前面可能学校的时候有被排挤，然后可能出社会后可能在人际关系上面也处理的不是很好，所以就一直遇到类似的问题，是你一直被拒门外，包括可能在职场里面可能有几次被资遣的经验，就是你要退回到一个人什么都没有的状态，我人生中一直在体验这种事情。可是我为什么到将近30几岁的时候开始觉得说哎，其实这样没有不好，是因为我开始尝到什么叫做生活，我觉得一个人在孤独的时候最害怕就是寂寞，因为孤独会跟寂寞这个词去连在一起，可是其实寂寞是寂寞，孤独是孤独，我觉得孤独是一个单数的状态，它不具备任何的意义，它反而是一种不需要为谁负责任，也没有负累，然后也很轻松的态度吧。但是很多人会怕说，哦，孤独一个人会很可怜很寂寞然后落单，这些东西通通都是 贴上去的负面标签、嗯、然后有人问我说、啊、那你觉得孤独跟寂寞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嗯、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你的寂寞是对照出来的、嗯、你一直在想说、啊、我一个人他们家一家团圆我只有孤家寡人你去对照这种东西要干嘛、嗯、可是我慢慢的因为可能 有经历过比较多的职场风波然后也觉得我人生的中场不要再那么辛苦于烦恼工作的事我想要多一点自己的生活什么叫自己的生活就是这件事是完全跟你相关的、嗯、因为工作你会做很多跟你不是直接相关的事情、嗯、因为大家可能有团队作业啊可能为了公司啊这些东西的最后的成果并不是我自己要的也不是我可以独享的、嗯、回到所谓的生活是我想要做一些事情是真的自己想做的、嗯、像写书、嗯、我也是离开职场后才开始写书因为我那时候很想要写一些什么东西、嗯、可是如果我一直在媒体行业我其实做不了这种事情
没有一个完整的时间
对然后太零碎了我每天都在加班、嗯、我说真的就是每一天我几乎都是公司最后一个人走所以才会有那个最后加班的人先离职这本书我都是最后一个人走我不管到哪一家公司我 always 都在加班、嗯、可是我觉得那样生活很不健康因为如果我失去了这个我投入全心全意的事情的时候我好像什么都不是
你就没有生活了因为你本来就只剩工作
对、嗯、可是我回归到寂寞为什么会寂寞是因为你太闲了哦，你生活真的没有事情做你才会去焦虑于看别人在干嘛、嗯、因为我刚刚有讲的寂寞是从别人的状态对照出来的嘛、嗯、你觉得他很好你自己不好这个东西是被比较出来的、嗯、可是如果说你专注在自己身上有一阵子我很喜欢游泳可能我一阵子喜欢去我会自己去报名一些课程然后 去上一些其他的像也像编剧课啊表演课其实我都有上我去安排自己要干嘛我一天塞得很满、嗯、我下午要去看展览然后待会要去学什么没有人跟我一起可是那一天之中我没有觉得很寂寞我觉得我忙都忙死了然后今天还要写书六个小时我都在坐在安静的地方创作然后下午我要跟朋友约可能吃个什么东西你一直有行程但也不一定说你自己一定要自己去独立完成可是这件事情是你发自内心的是跟你有关你想做的事情
等等我觉得这个我不同意我觉得你刚讲那个是很理想的状况但是我最近也经常因为我当时会看这本书就好有感觉就是好像在讲我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这样比方说今天早上好来录音之前我知道有今天有排几个不同录音的人那我是一个我大概17岁就顿悟了好像某种禅宗我顿悟了一个道理就是孤独是一个瘦子但是寂寞是个胖子所以孤独它好像就是一个针人家说孤独生智慧越瘦越瘦越瘦然后可以戳到一些东西你就可以知道一些你原本不知道的事可是当你像你刚刚说去跟寂寞一相较之下寂寞就会一直膨胀你就会看到很多你没有的但蛮奇怪的是我早上来的时候我也是一个人坐在工作室里面做事可是我就会觉得很寂寞我会觉得我好像什么都没有办法做比方说你说好我排我要来写东西比如说早上要写论文那我就不想写然后就一直在做很多的杂事然后你整个人会呈现一个很焦躁的状态可是你说你没有时间吗也不对啊你就是有一个大把的时间我的行事历上写九点到三点要写论文可是我一个字都没有写啊就是我不能理解说为什么你可以安排好这些事情然后去完成它然后感觉到丰富可是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然后包含我可能就是明明空着这么多小时的时间但我宁可在那边发慌说我好寂寞但其实我很多事情要做为什么可以这样啊
第一个我会去判断这件事情是不是真心想做的哦，你是不是喜欢做这件事因为你不喜欢才会开始想要逃避这件事开始想要去有一些外在的找一些外在比如说最简单是滑手机然后你不够专注也是一个问题就是你安排的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你真心要做不是你该做的哦，你该做那是不一样的事情
那这样也还是有一个 bug 我最近真的觉得真心让我很困扰就是我很喜欢画画我也很喜欢写东西但是如果今天写的就是我想要的或者是我喜欢的然后能投入的我会觉得因为它不一定有产值嘛它不一定能够赚钱或不一定能够让你的人生可以前进它就是一个就是你喜欢的事那你就会在做的时候有罪恶感啊就
觉得为什么
不因为比方说这一小时你可以去 去做更有产值的事情，比如说我来录音或者来干嘛这样。但是你选择在那里画画，这个画也不能怎样，虽然你会得到开心嘛。那此时如果我真的去画画的话，我会画得很不安宁，可以理解吗？就是说，
我了解，
就是你就觉得、好烦哦，就好想赶快结束，然后去做别的事。所以变成你要专心在当下做你喜欢的事也没办法，然后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也没办法，因为就像你刚刚说完，你好像这样逃避，所以会变成这样很矛盾啊。
我发现你好像是比较倾向于结果论的人。
哦，怎么说？
就是你刚刚讲的，你这一小时应该可以拿去做更有意义、更有产值的事情，却拿来画画，你会有罪恶感。
对对对对对。
可是我是一个比较在意过程的人，我不太在意结果，所以我觉得拿来画画就拿来画画，因为当下想要，反正我也没事。可是我觉得，如果今天应该要做那件事情的时候，是另外的时段，我是切开的，我不会让这件事情重叠。我生活中我最大最大的安心感来自于产值。我就经历过一段大概三个月，我几乎形同废人，但是我过得好像肉体上是快乐，但精神的底层我其实是焦虑的。我去找这个焦虑的源头是什么，就是一事无成。对，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个合理分配。我在新书里面有写到 happy hour。你要有自己的 happy hour， 不一定是像新书里面喝酒啦，就是我自己喜欢喝酒，但是你的 happy hour 是你给自己的奖赏。因为我觉得像我这种比较 M 体质的，就是工作奴性比较重的人，我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放太久的假，那会让我很慌。
对、你里面有写到，
对，非常慌张。可是呢，我又是需要休息的人，
就很矛盾啊。
调整比例，你以前学校也会上课啊。为什么会让你排午休？为什么会让你排自习课？为什么排艺能课？为什么要体育课？其实它都是有原因的，就是你的身体不会想要一直做同一件事情，所以我会去替自己排课。我今天上我的行事都是满的，接得很紧。我觉得这样超充实，所以我晚上可以来做一些超废的事情，例如是画画，例如是乱写东西，例如是什么，让这个你喜欢做的事情变得在后面是纯粹的，不会有那种啊，我今天好像应该要做什么没有做，而先去画画了。我先把做好东西之后快乐享受在后面，因为 我很难早起。可是如果我进入一个我工作非常忙的时候，我就会很规律，我一定要12点睡。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都是12点左右睡觉，我不熬夜写，因为熬夜写可能要花6个小时去做1个小时的事情，我觉得太不划算了。我就觉得，那6个小时我拿来睡觉，我提早1个小时起床，因为早上起来头脑最清醒。
可是问题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想要赖床啊，你就根本不会想要起来，然后睡睡睡，可能就拖到10点11点了、
我叫自己的起床的方式就是，我会跟自己讲话说，如果我再拖，我今天所有的行程都会延后，我就会变成晚睡2个小时。对。然后有时候因为我这个人不喜欢跟动行程，然后我让自己不喜欢跟动行程的个性去对抗我的赖床。
原来是这样。
因为跟动行程我会更麻烦。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是兔子我是狮子了，我是老虎，因为我就是很习惯跟动行程。
因为可能我之前有类似工作上的经验，是跟动的行程发现无法挽回的那个错误。就可能以前比较自在自由一点去调一些通告的访问，或者是在杂志媒体的时候去调艺人的时间，可是艺人没有让你调的意思，
那后来他就没有办法来上，
就会有点轻微的快要开天窗。所以有时候你现在杂志媒体嘛，可能要拍摄，可能要干嘛，是所你要动所有人的时间，为了你要赖床。怎么可能？一开始就觉得办得到，后来吃太多亏了，就是觉得这样不行，我必须要去改掉这件事情。
就跟我之前说，有时候年轻的时候演讲就经常迟到，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好像有一次也是被主办单位骂，就是我的个性这样太差了，所以我就痛定思痛，会就是买那个最后一班高铁的前一班高铁。就无论如何，反正你就是一定会去搭到那个高铁，这样你就不会沦落到迟到这样的状况。
对，我就是这样，因为可能有发生艺人跟公司抱怨，然后就被公司发现，其实我的
作息
是有问题的，因为杂志我们是责任制，我们不需要进公司打卡，所以很多人都会不在公司，然后只有工作的时候才会出现，大家太 free 了，可是艺人那么忙，名人那么忙，他好不容易卡出1个小时给你，然后你要调他的时间，然后我觉得 命很好的时候都不会踩到踢到铁板、嗯、如果你踢到那种就是表面跟你说没关系但其实他非常有关系的人他就会直接找关系去告诉你的老板
哦，就弄你这样、
嗯、然后就类似发生这种类似的经验就不得不去改正这件事情然后出来包括成为自由工作者之后我会试那三个月就是放假了嗯，对就是真的放假然后我会告诉自己像疫情的时候我也过得很废啊然后突然说要什么降级我就说告诉自己哦，假期结束了你要工作了所以 这本书搁置了反正去年提了企划吧然后疫情期间一直写不出来、嗯、然后从九月疫情好像八月底就好转九月开始写到十一月交然后才十二月出书哦，就是身体你要跟自己的身体对话你太顺从你自己想要随心所欲想要干嘛就干嘛你要知道怎么去控制它嗯，对啊
哦，感觉好像都是你如果都是很顺的然后就很懒散的不一定会有一个你想要的产出然后久了之后你会讨厌自己会觉得哦，怎么自己这么糟糕对、啊、没有意义感
我觉得很多人会想要说哦，我都要对自己好一点啊对自己好一点、啊、可是我觉得你对自己好是先得要他替你完成什么你有完成了什么你才值得那个好嗯，不然你就是在纵容自己而已嗯，你在一直包容自己一直做一些随心所欲的事情但是随心所欲也不代表这都是对的嗯，所以我觉得你要享受所谓的胡萝卜、嗯、就是得你一定要认真跑我最后才会给你饭吃嗯，所以才会给你想做的事情、嗯、我是这样管理自己的
嗯，我发现你的改变好像经常就跟我们节目常讲那些故事里面的主角一样大部分的人没有改变是因为他不够痛苦所以你好像曾经要踢到一些铁板发生一些事情之后然后痛到一个极致之后你就会开始改变所以我可能觉得我还没有到那个死到临头的时候就觉得哦，这样也可以下去啊继续好了但如果哪一天我真的踢到铁板我说哎，这样真的不行了然后哎，突然就会被打一下就说好我好像要开始有一些有规律的生活然后好像也有一些得要起跑的时间不是说好我现在从很混乱的生活立刻就可以变规律好像要跑一阵子
我给大家一个小技巧好了你先塞一些我刚刚讲固定行程比如说几点到几点这你一定要干嘛然后你没有做这件事你就不会自己不可以去做其他事就是所谓的自我管理就来自于先建立秩序你不要一下子给自己明天要八点到九点要干嘛这不可能的我一定是塞一件事情做然后再加一件再慢慢加慢慢加慢慢加
慢慢加是什么意思
就是每天固定要做两件事再每天固定要做三件事这三件事变成我的一个算 regular 的一个排程比如说我今天一定要产出一篇文章必须要在几点到几点然后我替自己估算出我大概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的产值可能是 1.5 篇或两篇我给自己一个比较安全的量是一篇对
啊、哦，我知道我的 bug 在哪了因为我之前就在脸书说我就贴一个文说我现在每天要写500字然后截图就是大家叮咛我写500字的论文的内容好那也持续了一段时间差不多有大概将近一个月吧好但我写到后来我就慢慢觉得虽然好像真的写了几万字嘛但有一个 bug 就是因为如果是今天要写500字的话你就会变成什么11点晚上11点12点之前才做这件事然后就会压到最后一刻但其实如果把这件事情变成比如说早上几点到几点要完成好像就会好一点
越重要的事情不要压在最后面
然后对所以 bug 二就是因为我会觉得我还有这件事情没有完成嘛对不对然后我就会整天都在焦虑说我这件事情还没有完成但如果你在一开始就完成这件事情你焦虑就解除了
对就你越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先做因为你会挂念一整天
等一下那这又有第三个 bug 因为有 你这个概念很多时间管理大师都已经讲过、
啊、真的吗
他就说我们要先做重要的事情那不然说我重要的事情都变紧急的事情所以你又一天到晚在救火可是实际上 有一个困难是紧急的事情进来的时候你还是会先处理紧急的事情啊比如清单上面有十件事我先做简单的好了你就先做因为你觉得很快可以完成嘛但你把简单事情做完之后你就没有力气做重要的事情了所以要怎么改掉这种就是先做简单的习惯
哦先做简单我刚刚有听到另外一个小 bug 就是被打扰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他的产值出不来是来自于被打扰，然后这个问题我拿来问那个子弹笔记的创始人，因为我觉得他看他的书会觉得他是一个更不被打扰的人，然后他就教我，你在做事的时候不要回任何讯息，因为讯息会一直出现，它不会停止，而且你回一个会回再回来一个，然后你会变成你一再回讯息没有产值，你要规律的在某一个时段回讯息回信。我学这一招让我在时间管理上面更好用。
那所以好像是限制时间而不是把事情做完，是这样吗？
先限制时段，因为你为了要把事情好好做完，你限制在某一个时段，因为你被打扰了，所以你不能够把事情好好做完，联络影响了你的产值，所以你要把某一个时段设为联络时段，生产时段不要跟任何人联络，因为你的工作比如说一封信是一条线，丢出去是一条线，丢出去你都在配合大家，所有的线都在拉着你，你没有办法动。哦，对，所以 我到某一个时间觉得啊，过了时段我就不回了，即便我知道这封信是要干嘛的，我觉得啊，报价或者回复啊或什么的，我就不会再回了，晚上再说。哦，或者是他很急或干嘛，我会跟那个讯息另外一边的说晚上再看。对，就是我不会在那当下跟他讨论任何，因为我现在手上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所以其实应该是把你的时间切割好之后就要严格执行这件事，看起来好像是在对自己很严厉，但其实这个方法才是对自己最宽容的方法。
是，
因为你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严厉，你就会变得一直在对别人宽容，
而且你没有时间去享受啊。
哦，我们今天要付你3000块的。对，因为我的諮商师他就刚我跟前面有讲嘛，他说你都一直在配合别人，你都没有筛选。但实际上我的时间上也是常常这样，就是好像什么都可以进来，然后我的大脑又是一个很容易跳跃的人，就我就想到 A 想要 B， 甚至是现在都没有讯息进来，我光看到一个讯息，然后我在处理这个讯息的时候，我的脑袋就会想到，哎，这个好像跟 B、跟 C、跟 D 有关，然后就去到 B， 然后去到 B 可能又连到 E、F、G 这样，所以你就会一直在漫游，然后甚至没有办法聚焦，哎，我原本在干嘛，就会忘记。
对，我在 这篇书里面有写到，就是太多不必要的讯息，导致于我忘记自己现在应该要干嘛。
就很像你本来要决定好去3公里外的那间面包店，然后你走路去，就路上你就是看到巷子就转弯，然后再看到巷子就转弯，然后进到店里面又这边看一下，然后可能到晚上的时候你还没到那家面包店，
还说哎，进到面包店我到底要买什么？
对，
我为什么来这里？我是谁？
没错，
发生这种状况，我觉得在这个状况，在我极度忙碌，然后忙到没有秩序的时候会出现。然后怎么去整理呢？我觉得就是丢掉不必要的事情，因为我们把每件事都看得太重要了。然后去取舍，我今天这个时段我最想做什么？我一定会只做那一件事情，其他我都先不要谈了。因为这个是一个警讯。我只要开始忘东忘西、脱线，然后不知道我是谁、我在哪的时候，我就表示我的时间安排已经被打乱到，我现在不知道谁是最重要的事。对，因为很常是。一边听 podcast 或听音乐，一边滑手机跟谁在回讯息，然后一边想待会这条腿有一个目的性，你要去哪里，你有三件事情挂在同一个人身上，在同一个时段发生，我觉得对于脑袋好了，就对于你的脑袋来讲是一个极重的负荷。对，然后因为这样子三件事情三个指令同时在跑，你很容易漏掉一件事情，是最可能你刚开始设定最重要的。
我每次搭车的时候我都在看讯息然后再回东西，然后 always 都会搭过站。
对，那你有没有发生错评？就是不小心要讲什么话，然后不小心丢出去给谁啊？不好意思，就是视窗太多。对，或者今天很忙的时候，我就会把心里的 OS 打到对话框，然后就流出去了。他说你是不是传错人，就类似这个是个警讯，这代表你应该要再做一点取舍在你的生活里面。
但是其实我在你的这本书《我忙的孤独》里面也谈到，你谈到很多的取舍，包含朋友的取舍、社交软体的取舍，然后还有人生有一些时候你要有去筛选你要跟谁一起。然后刚你在节目一开始有讲说书里面其实也有一段在讲猫派跟狗派， 我怎么觉得其实你好像本身特质是一只狗，但是你想要活像猫，是这样吗？
对，完全是，就跟今天节目开头，我就是学习当猫，但是我是一个超狗的人。这样讲好吗？就是我是朋友狗啊，就是我就是非常严重的朋友狗，可是我觉得朋友狗都来自于就是我们很喜欢接触人群，这件事就会让我们有轻微的狗状出现。嗯，然后可是我觉得猫它一开始它没有设定要社交，它也没有设定要跟谁一起，所以它的状态是它很自在。嗯，然后它甚至会去选择性的以它要不要接近你，或它跟你要吃罐罐啊，或者讨一些猫食的时候，它会喵两声，然后对你撒娇，它有目的性。然后目的达到之后结束之后再撒娇两下，然后它又回去了。
对，
对，我觉得这样关系在我现在的生活状况，我是非常羡慕的。特别是我写了一本跟绝交有关的书之后，才发现我自己有多么的像狗。也不是说那个狗是卑贱的，只是说这样汲汲营营，或者是对人太主动的、热烈的想要得到一些回应，就是吐舌头、哈哈 哈的时候，就会觉得哇，我到底在干嘛？就是你得到的东西不好的，就是你得到是不好的回应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觉得说我干嘛这样？嗯，我到底干嘛这样？干嘛作践自己？可是我可以不必这样子。然后因为写这本孤独的书，是我发现当上一本人际工作，很多时候你可以去挑你要不要。嗯，我就是可能太不挑了，就在工作态度上也太不挑了，没有办法选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状态。嗯，去看到别人说哦，在公司里上班，大家都在公司里上班，所以我要去公司里上班。也许我的人格特质是自己当 SOHO 会比较轻松哦，然后所以我就现在那边一直卡住，然后又遇到重复的问题，嗯，然后人际关系上面也是，看到大家都在交朋友，看到大家在做什么，我是不是也该去？嗯，可是事实上我绕了一圈之后，工作做了十年，人际关系也这样跑了一圈之后，发现哦，我其实没有那么需要朋友。哎、欸。哦，没有那么渴求朋友。好了，不是我不需要朋友，我没有渴求朋友，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替我带来真正的快乐。嗯，对，这本我忙着孤独，应该是一个是工作，一个是人际关系，第三本我觉得回归到生活，我应该要谈一点什么是你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大家有没有问过？嗯，哪些人你想要接近？哪些事情是你喜欢，但是你因为把它的排序一直放在后面，你没有办法去做。大家就会觉得工作很重要，人际很重要，感情很重要，可是你呢？嗯，你都没有替自己安排一些什么给你自己耶。嗯，我自己有这样的很深的感触，是当我搬出来一个人住，可能之前都有室友，去年搬出来自己住的时候特别有感。嗯，然后开始布布置自己的家，我不需要找谁讨论，我可能只需要自己决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发现哎，我没有那么的依赖别人。嗯，然后包括自己搬家，然后自己干嘛，好像一个人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但我也很欢迎大家来我家玩，所以这本书的态度就是这样子。
欸，你刚刚讲这一段我勾起我好多记忆哦，就是我之前跟郑老师在聊的时候，他也告诉我说欸，你好奇怪，你有一种很特性，他说我其实是很难自己做决定的人，经常都是会让别人来，然后别人说什么哦就好，然后别人说，然后做什么决定好像都有一个理由，然后这个理由通常都不是我要的，通常都是别人要的。然后就像我要拒绝，或是我要想要去邀请别人做什么，好像都要有一个因为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治疗师问我说：“哎，你怎么都没有办法就是做你想要的，然后都要靠别人这样。”然后我就说：“好像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活，好像也都没什么问题啊。”可是这个后来就会有一个 bug， 就是。你好像会有一天忘记说，所以我真正要的是什么？所以你在书里面提到说，你砌了一个绿色墙，我就好羡慕哦，因为我好像没有想过要帮自己砌一个，而且很漂亮那个绿，很漂亮的绿色的墙，我没有想过要做这件事，甚至我想了就觉得，好累哦，好忙哦，算了，不要做好了。然后，所以我会做什么呢？我会做一些替代性的事情，例如说，我就去玩具店买几千块的模型跟玩具，真的很多很多。重点是买了回家之后。还不会拆开来玩，因为我就会觉得我拆开来玩好像浪费时间，就像刚刚讲，你要去做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所以我好像没有留时间给自己去孤独，我只是一直去塞很多东西进来，然后一直忙着去处理其他人的事，但实际上没有停下来。那停下来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杂讯跟声音啊，要怎么去面对这些杂讯呢？
我觉得在这一本书，包括了我这几年的体悟是，我。在经历人际关系， 然后在经历工作上的挫败的时候，我其实有跟比较熟的朋友聊，然后他们也去为了我的情绪，或包括我之前身心状况不好的时候，也去找了心理医生，然后也去 住院疗养。他们就告诉我一句话说，你好像一直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你，
嗯，
然后我已经没有办法去剥除这件事情了，然后这种人格特质导致于我很容易为别人而活，
嗯，
可能是你的状况的放大版，
嗯，
就是我做的很多决定跟我生活的方式其实都跟我自己无关，没有直接相关，
嗯，
我可能为了我的爸妈希望他们开心，或者我为了想要得到什么东西是因为他怎样，
嗯，
从来都不是因为我自己想要，
嗯，
然后这段过程呢其实没有让我更快乐，
嗯，
因为你很容易失望，
而且你很怕别人失望。
对，我很怕别人失望，可是我干嘛怕别人失望呢？对，就是回归到自己的生活，把你的生活全部交还给你自己，你会怎么去规划生活？你有想过吗？我当时真的没有想过。我要不是失业，然后可能失恋，然后可能又被朋友排挤或什么的，我都不会去想到自己一个人可以做什么，因为我所有的生活方式跟形态都是跟别人有关。今天你要干嘛？我陪你去。
哦，
然后我要干嘛？你要不要跟我去？哦，你不去，那我不去。
嗯。
然后做很多事情，可能跟家人住在一起，可能跟谁，可能有人同居，你的生活状态的意见影响了你自己，可是这些东西如果他不见，这个人不见，
嗯，
这个工作不见，这个光环不见，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嗯，
可是为什么你要让这些什么都没有呢？退回到我这本书，其实有写了一段话在我的那个社群上面，我说离开一段关系，感情关系，还有跟你的亲爱的家人远离，你可能到外地工作，可能被朋友背叛，你脱离了一个很熟悉的人际圈，可能从你热爱的工作岗位退下，也许你是退休，可是当你回到一个人自己纯粹是自己的状态的时候，你要怎么安排你的生活？
嗯，
如果我们这时候才去意识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会有点可惜，因为我是经历过这样子的踢开，然后被丢出去，
嗯，
甚至退下来，
嗯，
我才知道说为自己 而活，虽然这句话我觉得蛮怂的，可是为规划自己的生活到底有多么重要，因为你人的价值不会出现在别人的眼里，
嗯，
不会出现在你工作上，你人的价值来自于你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
嗯，
对，这件事情是到了我出了这两本书去整理我的人际关系工作之后，我发现我应该要告诉大家怎么去好好的生活，
就你不要像威廉一样被丢到井里之后才开始想到这件事。
对，你的价值是来自于这。然后我其实也之前有讲过一句话，就是你的工作不是你，你的朋友眼中的朋友，嗯，那个人也不是你。
嗯，
我们不需要讨好，然后也不需要依赖。其实你自己可以去完成很多事情，然后你也不会，你自己也不会是一个人。就像我书里面讲的，嗯，我有很多生活中的微小的感动跟快乐，是来自于我们有保持距离的陌生人，
嗯，
也不能说陌生人，就是我知道他是谁，他知道我是谁。比如说卖菜的阿嬷，他就是认得出我，
嗯，
但他不会去过问说，哎，你今天月收入多少？
嗯，
你的朋友是谁？就是不会有这种利益交换的口气出现，嗯，他很纯粹，他关心你，啊，有没有吃饱？啊，你自己一个人住哈，
嗯，
就会这样关心。我觉得，哎，这样就够了。
嗯，
我可能那一天的需要的人际的额度
就到这里，嗯，
对，
嗯，
剩下的我要去做我自己的事了。
哦。我觉得今天非常感谢威廉，因为他整个就是颠覆我一开始在开场讲的那句话，就是村上春树不是说没有人喜欢孤独，只是不勉强交朋友而已。我觉得这句话可以反过来说，倘若你不勉强自己交朋友的话，或许你就会慢慢喜欢上孤独。可能一开始有点难啦，然后要安排时间，然后切割你的朋友圈啊，要去区分亲疏远近，是有点不容易的。但如果开始习惯做这件事情的话，你可能可以慢慢找到那种不为谁而活的你自己。好，又到了节目的尾声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或其他留言管道告诉我们你听完故事的想法哦。也欢迎大家去买威廉的这本书，这本书叫做我忙着孤独，当初看到这标题就是深深被吸引，就是，欸，孤独也可以忙，是在忙什么。那如果你觉得我们节目做得很好的话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 SoundOn 平台呢赞助我们家猫咪布瓦的罐头哦。想听更多有趣的童话故事跟心理学知识吗？海苔熊心里话，我们下次见，拜拜。
bye bye